今天我们是第九次讲解般若波罗蜜多经。上一次我们讲到诸佛世尊离一切诸想，一切诸佛如来从因地，因为修离诸想而得成佛。当然到了果地依然离一切诸想，什么都不想是成佛的一个标志。成佛一定要离一切想，那么修行成佛要多久？修佛成佛累劫修，望尽还原入实修，不经不步住般若，当知必成最稀有。菩萨道也就是成佛之道，要经过累劫的修行，不是一生一世一蹴而就。这个累劫修行事实上呢，它有两层意思。时间是个假象，对于果地上的诸佛来讲，累劫跟一刹那没有区别，一刹那跟无量劫没有区别，因为时间是个假象。所谓的累劫修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并不是说成佛的这个方法比较难学，无蕴比较难破，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和原因，菩萨边修行边度众生，为度众生而累劫修行。如果不是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大愿，恐怕成佛不会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呢，这是个相对概念，大家不要在这个累劫上丧失信心，不要以为修佛成佛这么难这么久，怎么修啊？念劫圆融，大家知道这个概念就对了。一念跟一劫在某种情况下是没有差别的，而在我们凡夫，一念不是一劫，一劫不是一念， 这是凡夫之见。这个念和结并不随着我们凡夫的之见，而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别。事实都是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刹那生灭，不可说。所以我们在修行上，在行门上，在成佛的道路上，不要怯弱，不要胆怯，人人早早晚晚必定成佛。一切众生必定成佛，成佛之后才知道，没有一个众生的真实的存在。下面我们听经文，玄奘版。作事于已，儿时世尊告具受善信言：如是如是，善信，若诸有情闻说如是甚深经典，不惊不惧，无有怖畏，当知成就最胜稀有。前面的经文是诸佛世尊离一切想，离一切想，他住在如，住在如上，住在如是上。所以世尊给须菩提就说：如是如是，一切诸佛都是如是。接着就说：若诸有情，一切有缘遇到如是经典，遇到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法门的有情，闻说之后不惊不怖不惧，不害怕，没有恐惧，当知这样的人，这样的友情，一定会成就最胜稀有，也就是成就无上菩提。这个最胜稀有就是成佛。何以故？为什么闻经不生怖畏呢？善信，如来说最胜波罗蜜多，为般若波罗蜜多。善信，如来所说最胜波罗蜜多，无量诸佛世尊所共宣说，故名最胜波罗蜜多。如来说最胜波罗蜜多，即非波罗蜜多，是故如来说名最胜波罗蜜多。在这里，玄奘大师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最胜波罗蜜多的真实意。最胜波罗蜜多指的是般若波罗蜜多。大家知道，六度从布施、境界、 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只有般若波罗蜜多是眼目，是核心，没有般若就没有波罗蜜多，没有般若波罗蜜多就没有前五波罗蜜多。这点我们以前都讲过，不再多说。当然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如，就是佛性，如如不动的佛性。所以般若波罗蜜多、最胜波罗蜜多也是名相，我们不能执着，要放下这些名相，入般若波罗蜜多的实际状态，那就是如，如如不动。为什么闻经不生怖畏？因为十方一切诸佛皆因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就无上菩提，所以般若波罗蜜多是无量诸佛、一切诸佛所共宣说。我们现在因地的这些友情，今天有机缘得闻般若波罗蜜多经，得闻如是经，我们之所以不生怖畏，是因为十方诸佛对我们共同的加持和护佑，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如果你听到这个法门，听到成佛的般若波罗蜜多法门心生恐惧，这说明自己的业障比较严重。尽管有十方诸佛的加持，依然还有一丝的恐惧，这是业障深重的表现。但是不要怕，要坚信自己受持般若波罗蜜多，一定有十方一切诸佛的护念和保佑。要离恐怖、离怖畏，勇敢地直下承当，只有这样才能成就最胜稀有，才能成佛。下面我们看罗什版对同样一段经义的描述。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稀有。听到般若波罗蜜多法门，不生惊怖，没有恐惧，这样的人是甚为稀有的人。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那么罗什版在这里它的简化和省略，让这个何以故后面没有下文了。佛说的第一波罗蜜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不能执着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名字、文字、言说相，是这个意思。这不是你听闻般若波罗蜜多经不生怖畏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由于十方一切诸佛都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法门，任何一个听闻般若波罗蜜多经的人都会得到 一切诸佛的护念和保佑加持，所以才会不生不畏。所以我们单受持罗什版这段经文，我们前后看就看不出不生不畏的真正理由。留指版：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稀有。可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非第一波罗蜜，如来说第一波罗蜜者，比无量诸佛亦说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这个翻译呢，稍微感觉上有点乱。第一波罗蜜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这样连起来比较合适。有名，这个名相不是般若波罗蜜多的实体，如来说它是第一波罗蜜，是因为无量诸佛都说般若波罗蜜。好像这个理解起来也有点乱。不惊不畏的真正原因是受到十方诸佛的护念和加持。那么玄奘版对于这个意思的翻译比较明确，真谛版说是言语，佛告须菩提，如是须菩提，如是当知是人，则与无上稀有之法而共相应。无上稀有之法就是成佛之法，这个人与无上稀有之法与成佛之法而共相应，这就是说他已经学会了掌握了成佛的方法，他在修离一切想，修成佛之法，这是真谛这么意。下面，世人闻说此经，不惊不怖不畏，何以故？须菩提，此法如来所说是第一波罗蜜，此波罗蜜如来所说无量诸佛亦如是说，是故说名第一波罗蜜。那么真谛法师对于我们听闻到般若波罗蜜多法门不惊不怖不畏的真正原因，他的翻译跟玄奘法师的翻译一致。我们之所以不惊不畏，那是因为这个第一波罗蜜不但释迦佛说，释放一切诸佛无量诸佛都说，我们在前面大般若经里知道，凡是受持读诵流通护持大般若经的人，得到释放诸佛共同的加持，因为有加持力，因为有十方诸佛的加持故，所以才有闻经不怖。可以说修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法门是真正的一切诸佛的合力法门，也就是说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法门，是释放一切诸佛的合力法门。绝不是有人所说的这是个自力法门，这是一个误会。极多版我们把语序调整后的经文在这儿读一下。世尊如是语矣，世尊命者善识边如是言，如是如是善识，如是如是。世尊对着须菩提连续说了四个如是，接着哪句话说的？接着上一次我们讲的一切诸佛离一切诸相，接着这句话，一切诸佛都是如是，如就是如言如，你说到如，当有众生具足最胜稀有，谁要是得道得闻如如是这个法门，这个众生就会具足最胜稀有。谁会如，谁就能成佛，就是这个意思。比若此经中说中，当不惊，当不怖，当不畏，一切有缘得闻般若波罗蜜多法门的人，与这个经，在受持这个经的过程中，在解说这个经的过程中，在听闻这个经的过程中，应当如何呢？不惊不怖不畏。彼何所因？善识。此如来说最胜到彼岸，这个法门是如来所说的最殊胜的到彼岸法门。若即如来最胜到彼岸善识，世尊说彼无量佛亦说彼。须菩提啊，最胜到彼岸这个法门，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法门，如来说，无量诸佛亦说，故说明最胜到彼岸者。十方诸佛都说，但它毕竟是个名相，我们不能执着最胜到彼岸这几个字的言说相、名字相、文字相、言说相，我们一定要契入如是如是，如是也要离。明心见性就是这段经文呢，极多法师翻译的时候，极多法师翻译的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 凡是有缘接触到般若波罗蜜多法门的人，自始至终不惊不怖不畏。为什么呢？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共同宣说的第一乘佛法门。一切想成佛的有情众生都会得到释放诸佛的加持和护佑，所以才会不惊不怖不畏。易经版妙声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第一稀有。可以故，妙声此最胜波罗蜜多是如来所说诸波罗蜜多。如来说者，即是无边佛所宣说，是故名为最胜波罗蜜多。这个意思呢，也比较好理解。易经法师翻译的这段经文，这里他说是如来所说诸波罗蜜多。这个诸波罗蜜多，它的含义就包括了前五波罗蜜多。最胜波罗蜜多是般若波罗蜜多，这是正确的。没有般若波罗蜜多，就没有前五波罗蜜多。所以易经法师在这里加了一个诸波罗蜜多，加了一个诸字，这个意思就有所变化了。显然根据前五位法师的翻译，他加这个字似乎是有点多余。下面玄奘版经文，复次善现，如来说忍辱波罗蜜多即非波罗蜜多，是故如来说名忍辱波罗蜜多。那么忍辱波罗蜜多，要修忍辱，忍到什么程度呢？忍到一切不着。波罗蜜多就是道彼岸了，就是回归自性，自始至终看住守住自己的佛性，自己的觉性。外面的忍辱境界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要放下。所谓忍辱波罗蜜多，我们不能执着它的文字相，执着它的言说相，我们要进入实际的修行状态。下面佛就开始说实事了。何以故？善现，我昔过去世曾为揭利王断肢截肉。我在过去世被这个揭利王割肉断骨，也就是凌迟，身上的肉一点一点被割掉。肢节四肢被截断，我与儿时都无我想，或友情想，或命者想，或师父想，或不特切罗想， 或医生想，或摸那婆想，或作者想，或受者想。我与儿时都无有想，亦非无想。自己的身体被人凌迟肢解，大家想想这个痛苦可想而知。但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没有一切想，什么都不想，没有隔离王，也没有自身，也没有割自己肉断自己肢节的人，也没有任何想，没有任何想。那么最后这句话都无有想是什么想？前面罗列了这么多想都没有，后面亦非无想，这个想应该是什么呢？它不是想，应该是觉。都无有想，亦非无觉，了了分明而无妄想，这才是世尊当时的真实状态。面对这样的耻辱境界，大脑一念不生，但是觉性了了分明。所以都无有想，亦非无想，如果前面这个想是妄想，后面这个想是觉，非无想是觉，是觉性，是明明了了。所以这个地方的用词，真实的状态有微细差别，有质上的差别，所以这个用词呢应该变化一下。都无有想，亦非无觉，这样意思就非常明确了。何以故？善现，我与儿时若有我想，即与儿时应有会想。只要有我想，我相，只要升起我这个念头，就一定会起嗔恨想，你凭什么这样对待我？这时候我、你、事儿统统具足了。我与儿时若有友情想、命者想、是福想、不特切罗想、一生想、摩那婆想、作者想、受者想，作者凌迟的人、割肉的人是作者，受者想是自己，自己在被割，没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即与儿时应有会想，只要生任何想，马上就会起嗔心，理想离一切想，就离嗔恨想。所以要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这是实修实练的境界。这个才叫忍辱波罗蜜多，这是真正的忍辱波罗蜜多，而不是忍辱波罗蜜多这句话。罗什版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何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割离王割截身体，我与儿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何以故？我与往昔节节肢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 应生嗔恨。罗氏大师的这个翻译比较简练，那没有我相，若有我想呢？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翻译成我想，无我想，无人想，无众生想，无受者想，想里面包含着相，但是相里头不包含念头，这是措辞上的差别。同时呢，罗氏版这里没有都无有想亦非无想，就是没有在受凌迟的当下如何保持自己的状态，那就是了了分明，没有妄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平时修行身心安稳的时候容易保持，但是我们在受到极大的刺激的时候，受到常人不能忍受的刺激的时候，能不能保持无念而了了分明，这需要功夫啊。这个状态，这个忍辱波罗蜜多的真实状态，罗氏版里面在这里没有体现出来，只是说到世尊没有四相，也没生嗔恨相，其他的状态没有得到应有的描述。留置版须菩提，如来说忍辱波罗蜜即非忍辱波罗蜜，何以故？须菩提，如我昔为割力王割截身体，我与儿时无我相，无众生相，无人相，无受者相，无相亦非无相。那么留之大师翻译到这儿，他加了一句无相亦非无相，前面玄奘是都无有想亦非无想，他两个人要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用词不一样。留之用了相而没用想，玄奘法师用的是想，比较全面，逻辑上比较严谨。无相亦非无相什么意思？没有什么相，无相，没有有为相，这个有为相就是忍辱的相，有受辱的人，有施辱的人，有施辱的方便，这就是忍辱相。世尊此时没有这个相，没众生相，没自相，没有忍辱相，亦非无相。这个地方这个无相也不是没有相，这个相可不是有为相，它是无为相，它是实相，它是了了分明的觉性的相，是我们的佛性。那么留智法师在这儿，不管他用词怎么样，但是他在翻译上他没有漏掉当时世尊在受凌迟的时候当时的心态，当时所保持的修行状态，就是无一切相，了了分明。 自性如如。我们留置法师这个版有这句话，罗氏法师这个版没有这句话，这是很遗憾的。何以故？须菩提，我与往昔节节之解时，若有我相、众生相、人相、寿者相，应生嗔恨。任何一相，任何一个有为相的升起，都会带来嗔恨心。请看真谛版。复次，须菩提，如来忍辱波罗蜜，即非波罗蜜，何以故？须菩提，昔时我为迦陵伽王，斩着身体，骨肉虽碎，我与儿时无有我想、众生想、寿者想、寿者想，无想非无想。真谛法师这里也有无想非无想，无想无什么想，无妄想，就是没有众生想、我想、受者想、受者想，没有任何想。非无想呢，这个想是觉，是有觉性，了了分明，而无分别执着。无想非无想，是无想是没有妄想，非无想是明明了了，回归自性。这就是忍辱波罗蜜，这就是忍辱波罗蜜多的真实状态，没有忍辱的相，只有般若波罗蜜多相，只有到彼岸的相，实相无相。何以故？须菩提，我与儿时若有我想、众生想、寿者想、寿者想，是时则应生嗔恨想。这段经文的关键就是无想非无想。一个修行人在面对受辱的境界时，能够把受辱的这个相放下，回归自性，这才是真实的修行。请看极多版。虽然复次，时善时，若如来忍到彼岸，彼如是非到彼岸，彼何所因？善时，此时恶王分别分割断我肉时，彼中时我不若我想、若众生想、若寿想、若人想。我不有想，有非想。极多法师这个版本更直截了当的把世尊当时的状态翻译过来了。我不有想，我没有想，没有什么想，没有我想，没有众生想，没有寿者想，没有人想，有非想，那就是非想离一切想之后剩下的是什么？当然是觉性了，就是我们了了分明的觉性啊。所以有非想就是有觉性、有佛性、有明明了了，没有妄想。没有妄想就是没有忍到彼岸，也就是没有忍辱波罗蜜多。 没有忍到彼岸。彼何所焉？善时，若我彼中，时由我想；我彼中，时亦有嗔恨想。有众生想，有兽想，人想；我彼中，时亦有嗔恨想。只要有我想，我就会起嗔恨想；有思想的任何一想，我都会起嗔恨想。所以因为我没有起想，所以我没有起嗔恨。没起嗔恨，没起想，我回到了了了分明的觉性，如如如不动。这就是忍辱波罗蜜多的真实状态。易经版妙声，如来说忍辱波罗蜜多，即非忍辱波罗蜜多，何以故？如我昔为皆灵且亡各结肢体时，无我想，众生想，受者想，更求去想。我无是想，亦非无想。我没有思想，我想，人想，众生想，受想，更求去想。或者有，哎呦，我下一辈子我要升天，我下一辈子我要求生净土，我要去极乐世界。这叫更求去想，求生下一道。没有，世尊当时没有这个想法，什么想都没有。没有我想，人想，众生想，受者想，也没有求生到哪一道去想。这叫我无是想，我没有这些想法，没有这些思念，亦非无想。这里这个无想就是亦非无觉，没有妄想，但有觉性，了了分明，自性在。你能割截我的肢体，你没办法割截我的灵魂，割截我的佛性。所以者何？我有思想者，应生嗔恨。我要有这些想法，我就会起嗔恨了。我起了嗔恨，还叫忍辱波罗蜜吗？就不是了。忍辱波罗蜜一定是没有嗔恨心，不但没有嗔恨心，还能守住自性，守住自己了了分明的觉性，这才是真正的忍辱波罗蜜多的状态。下面看经文玄奘版，何以故？善仙，我以过去500生中曾为自号忍辱仙人，我与儿时都无我想，无有情想，无命者想，无是夫想，无不特伽罗想，无一生想，无摩那婆想，无坐者想，无受者想，我与儿时都无有想，亦非无想。世尊说完了自己割礼王割截身体这个过去式发生的案例，接着又说自己过去500世做忍辱仙人。这500世怎么修行的呢？他是个什么状态呢？他什么想也不起，都无有想，亦非无想。 他在修。不起一切妄想，舍弃一切妄想，守住了了分明的觉性，他在修妄境还原观。五百生五百世一直修，一直保持这样的修行状态。罗氏版须菩提又念过去五百世做忍辱仙人，与尔所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么罗氏大师在这里依然省略了都无有想亦非无想这句很关键的话。五百世做忍辱仙人就是离相。成佛光离相不行，还要即如，光无念无相无愿不行，要明心见性啊，要做到亦非无想的这个状态啊，要契入亦非无想入实相的状态。这一点很重要，不见佛性不即如不能成佛。所以罗氏版在这里就显得比较苍白。刘志版须菩提又念过去于五百世做忍辱仙人，于尔所示无我相，无众生相，无人相，无寿者相。那么刘志版同样也省略了都无有相亦非无相。真谛版须菩提我亦过去五百生中做大仙人，名曰说忍。说忍就是忍说，忍语不说话，忍住不说话，做了这么一个仙人。与儿生中心无我想，众生想，寿者想，寿者想。那么真谛法师在这儿也省略了无有想亦非无想，只是保持无想，没有涉及到即如。极多版善时我念之，过去是五百生，若有我人与仙人，人与彼中我亦不有想，不众生想，不受想，不人想，无意不有想有非想。那么五百生做人与仙人，不是忍辱仙人。忍辱仙人和人与仙人肯定是有区别的。人与不管顺境逆境都能忍得住，不起妄想，不说话。忍辱呢，只忍逆境，不包含忍顺境。极多法师这个版本翻译的直接，它是直译，所以比较符合原意。特别是他我亦不有想有非想， 他跟玄奘法师的翻译一致，舍妄归真。你虽然在忍语言，忍着不说话，但是光不说话不行，大脑不能有妄想。不但没有妄想，还要保持有非想的状态，那就是实相状态，有即如的状态，叫保任的状态，有悟后起修的状态，舍妄归真。易经版妙商又念过去与五百世做忍辱仙人，我与儿时无如是等想。我们易经法师这个版更简单，所以这一小段经文综合六个版本，只有极多版和玄奘法师版翻译的最全面最准确。下来玄奘版，是故善仙，菩萨摩诃萨愿离一切想，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远离一切想，就是离一切相想，离想之后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发无上菩提心，发觉心。这句话就是妄尽还原，没有一个妄想，回归自性，回归了了分明的觉性，这就是远离一切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具体怎么做呢？不住于色，应生其心，一切色法都不能执着，不执着的状态下升起自己了了分明的觉性，显发自己的觉性，显发自己的真心，不住非色，应生其心。色法不能住，非色法也不能住。那么什么是非色法？你说这是山，然后你说这不是山，你执着不是山，照样是一种执着，照样是一种妄想。所以是或不是都不要执着，这是山这不是山，通通不能执着，这是色这不是色，通通不能执着。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妄想，然后显发觉性。色法是这样，不住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声香味触法，其余五尘也是这样，不住非声香味触法，应生其心，都无所住，应生其心。一切不住，怎样才能一切不住啊？回归自性，悟见佛性，守住佛性，守住自己的觉性，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何以故？善仙，诸有所住，则为非住。无论你住在六尘境界的任何一个境界上，有一丝毫的有所住，都是非住，都是非正常住，非正住，都不是成佛之住。是故如来说，诸菩萨应无所住而行布施，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 因无所住而行不施。因无所住就是而行不施，而行不施就是因无所住。这里就是妄尽。这句话是舍离一切妄想，舍离六尘境界，就是因无所住而行不施。复次善现，菩萨摩诃萨为诸有情作义利故，应当如是弃舍不施。这里菩萨为利益众生，为诸众生做利益，真正的要为众生带来利益，你首先要能弃入如是。弃入如是的同时，就是弃舍，就是不施，就是弃舍不失掉六尘境界。换句话说，为利益一切众生，菩萨应该弃入般若波罗蜜多的实修。所以我们每天一定要努力力争让自己进入般若波罗蜜多的实修状态，要如是，要弃舍，要不施。如是就是回归自性，弃舍就是放弃色声香味触法，不施就是要不施掉色声香味触法。何以故？善现，诸有情想即是非想，一切所谓的有情之想，一切因有情而产生的联想，统统是非想。这个非想不是想的意思，是什么想呢？是不正想，一切想都是非正法之想，其想就不对，都不是成佛之想，都不是成佛的真实想。一切有情，如来即说为非有情。这就是一切法无我空无所有，所以有情空无所有，无所有当然是非有情，只是有名无实。罗什版：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罗什大师这里翻译的比较好，离一切相就是离六尘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引发无上菩提心。发谁的菩提心？发自己的菩提心，发自己的觉性，引发诱发显发自己的觉性。不应住色生心，一定不要住在色尘上，对色尘进行分别执着大妄想，这叫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不要住在六相上大妄想，应生无所住心。应生无所住心怎么个生法？ 他说我要无所住，我要无所住，生这样的念头叫应生无所住心。我心里想我要无所住，生起这样的念头依然是妄想。那么这句话如果会如理作意，应生无所住心，这个时候你能如理作意，就是什么都不住，然后显发自己的真心。所以这句话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生我要无所住，生这样的念头，这句话是指这个意思。我如果说能够如理作意，我进入气入如的状态，这句话也是指的这个意思，这叫一语双关。我们要舍弃生我要无所住这个念头，我们要一念不生的契入到如的状态，回归到真心，回归自性，我们要这样的去做，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凡是有所住，一定住在六尘境界上，无论你住在哪儿，都不是成佛之住，都是非法之住，非成佛之方法之住，都不是宝刃，都不是悟后起修。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不施，不应住色不施，这里千万记住，不应以一色相代替无量色相，代替其他的声香味触法而修行，不能住色，不能住在色尘上，任何一个境界都不能住，这叫不应住色不施。你住在色尘上，放下了声香味触法，要知道色尘是生灭法，是虚幻不实的，所以要想成佛必须舍掉色尘。不住色以后是不施还是生心，自己要区别开。不施那就是保持无念的状态，生心呢，那就要明心见性。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不施。这句话翻译得好，应保持在如是上，保持在如的状态，不施掉一切境界，不施掉一切有为法。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非相就是无相，一切诸相即不是相，一切众生不是众生，都是幻化，虚妄不实，有名无实。所以一定要放下，留之版。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离一切相，发菩提心，这也是妄尽还原。这句话非常正确。何以故？若心有住，则为非住。你心有所住，一定是非法之住，一定是 一定不是成佛之柱，这叫非柱。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是故佛说菩萨心不住色不是。不但菩萨不住色不是，也不能住声香味触法不是。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不施。如是不施，不是说应这样的不施，一定是契入到如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而行不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本身就是大不施，就是不施一切，不施一切有为。须菩提言，世尊，一切众生相即是非相，可以故如来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一切众生相即是非相，罗氏翻译的是一切诸相即是非相。那么留置这儿就有变化，众生相是非相，一切众生即非众生，这就是无我无人无众生啊，无相，无我无众生。真谛版，是故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舍离一切想与无上菩提应发其心。这个意思跟前面一样，不应生住色心，不应生住声香味触心，不应生住法心。住法心就是不能停留在妄想上，大脑不能保持有念头。不应生住非法心，在这里这个非法就是无念的意思，不能只停留在无念上。不应生有所住心，成佛要依法不立，不能有依靠，不能靠个什么东西，靠个什么咒，靠个什么佛号，什么都不能靠，就靠了了分明的觉醒。何以故？若心有住，则为非住。故如来说，菩萨无所住，无所住心，应行不施。无所住心，应行不施，依然是无念状态，没有涉及到如的状态。下面，复次须菩提，菩萨应如是行施。哎，跟上这一句，就全面了。前面只是讲强调无念，后面强调即如。你要见性，你要守住如是，守住佛性，为利益一切众生，为利益一切众生，一定要修般若波罗蜜多，一定要契入如是。此众生想即是非想，凡是 一切想都是非想，都不是正想，都不是成佛之想，都不是成佛的状态。如是，一切众生如来说，即非众生。何以故？诸佛世尊远离一切想故。那么真谛法师呢，在这儿加了一句，诸佛世尊远离一切想，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成佛不能有想，有想不能成佛。极多版，故此善时，彼菩萨摩诃萨舍离一切想，应生发无上正遍之心。第一步，要舍离一切想；第二步，要生发真心，生发自己的觉性，不住色，应生发心。不住色尘，显发了了分明的觉性；不住声香味触，应生发心；不住法，非无法住，应生发心。不住法，这个法是想；不住法就是不住想，非无法住就是住有想，这个想就是觉。非无法住就是住觉性，不是没有法而住，要住在真如无为法上，住在如上，这个时候就是应生发心。应生发心就是住如，就是住觉性。无所住应生发心，发起来的心是我们要住的法，眼前的色声香味触法不能住，不是我们要住的法。我们要住的法是如。彼何所言？若无所住，彼住如是。彼如是，无所住是没有六尘住，不住六尘任何一尘。住哪呢？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如是上。彼如是，故如来说，菩萨摩诃萨应不住色施语，应不住声香味触法施语。这个施语前面讲过，施就是不施，语是远离，放下远离色声香味触法，住在如是上。虽然复此时，善时菩萨摩诃萨应如是舍施，为一切众生故。菩萨摩诃萨为一切众生如是舍施，如是舍施就是归真舍妄，妄尽还原。彼何所因？善时，若如是 众生想。若如是众生想，这里意思就是若如是起众生想，要知道如是就是我们的觉性，就是知根，就是知性，它会起众生想，它在一根会起众生想，起了这个想，比如是起非想，它就是非想，非法之想，它就是非成佛之法想。若比如是一切众生，如来说比如是非众生，如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依如是而幻化而来，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如是众生就是依如是而显出来的众生，幻化出来的众生，这叫如是一切众生。众生依如是而妄生，虚妄而生。毕竟版，是故应离诸想发去无上菩提之心。这六个版本，这句话几乎都翻译的一致。先离想，后显发真性。怎么个理想法？不应住色声香味触法，都无所住而生其心。不应住法，不应住非法，应生其心。可以过，若有所住即为非住。有所住就落到有为里了，都不是正住，都不是成佛之住。是故佛说菩萨应无所住而行布施。行布施就是无所住，无所住就是行布施。妙生，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此众生想即为非想，彼诸众生即非众生。何以故？诸佛如来离诸想故。那么译经版也有诸佛如来离诸想故，诸佛世尊远离一切想故，这个真谛版有。六个版本有两个版本保留了这句话。下面经文玄奘版善现，如来是施于者、地于者、如于者、不异于者，不辞善现。如来现前等所正法或所说法或所思法，基于其中非地非妄。如来是说实话的人，是说真理的人。是说不异语的人。什么叫不异语啊？过去佛怎么说，现代佛还怎么说，现代佛怎么说，未来佛依然还是这样说，这叫不异，不变样子。真理就是一个，什么时候说都一样。佛法亦复如是啊，大乘佛法悟到底了， 什么时候说都一样，不能今天一个说法，明天一个说法，后天又一个说法，这就是抑郁了。如来当下所证的法，所说的这个法，所思的这个法，是个什么样的法呢？真正的佛法是个什么法呢？佛说非地非妄。什么叫非地？什么叫非妄？如来所证法无非有二，一是有为法，二是无为法。有为法非地，一切有为法皆是梦幻泡影，无自性，无我，无自相，空，不可得，不存在。无为法非虚妄，无为法非妄，无为法是真实，虽然它也是呈现空无相的状态，但是它是真实的存在，它不是有为法，虽然现象而真的不存在，这就是圣人和凡夫之间在知见上的重大差别。我们认为是真的，在佛那里通通是假的，我们认为存在的，佛那儿通通不存在，我们认为不存在的，佛那里通通存在，所以我们是颠倒的众生啊。善现，譬如世夫入于暗室，都无所见。当知菩萨若堕于室，为堕于室而行不施，亦复如是。菩萨修行，如果住在室上，前面说住色不施，住声香味触法不施，只要住在事上，住在某个境界上，都不能有真正的成就。就像人到了暗室，进到暗室什么也看不见，堕于室而行不施，就叫即室舍尘劳。记着某事，以一事代万事，这个尘劳是万事，记着一件事而舍掉万件事，这不是常修学，这是助生灭有为法的修学。要知道助生灭法不能得无生无灭的佛果。善现，譬如明眼师父过夜小矣，日光初时见种种色，当知菩萨不堕于室，为不堕室而行不施，亦复如是。不堕于室而行不施，那就是无所住不施，只要你修无所住放下，就像有正常眼睛的人在白天日光照耀下见到种种色相。那么玄奘法师在这儿翻译呢，意思很清楚，不要住室修行，要无所住修行，住在事上修行， 一定是像人进了暗室，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得不到。要不住室修行呢，就像人在太阳底下能见种种色，能见种种物象，有光明的前途。关于这段经文，我们看其他五个版本。罗什大师：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总而言之，真语、实语、如语、不诳语、不异语者，除了佛，除了诸佛如来，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做到真语、实语、如语、不诳语、不异语。只有诸佛如来才有这个能力完全做到这一点。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如来得什么法了？无实无虚。为什么说他无实无虚呢？无实的法，那是如来所证的一切有为法；无虚的法，那是如来所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真如法，无为法，无虚。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不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心住于法，这个法包不包括色声香味触法呢？应该说这里省略了心住于法而行不施。心住在色声香味触法上，就是即是舍尘劳，非是常修学。即是舍尘劳呢，如人入暗则无所见，就像人入到黑暗里什么也看不见，没有前途。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不施，如人有目日光照耀见种种色。心不住法而行不施，仅仅是无念，没有提到即如，仅仅是妄尽，没有提到还原。留之法师：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语者。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所说法，无实无妄语。前面是无实无虚，非地非妄，这儿无实无妄语。那么有为法无实，无为真如法不是妄语，这一法是真实的存在。须菩提，譬如有人入暗则无所见，若菩萨心住于世而行不施，亦复如是。须菩提，譬如人有目，夜分已尽，日光照明，见种种色。若菩萨不住于世，行于布施，亦复如是。这是比喻， 我要住在世上修行，要离一切事修行，住世修行如人如安，不住世修行如人游牧，日光照耀见种种色，前途一片光明。下面真谛版，须菩提，如来说实，说谛，说如，说非虚妄。真谛法师就变了说法了，如来说实，说谛，说如，说非虚妄。说非虚妄就是说真啊，虽然说法变了，意思没变。复次须菩提，是法如来所觉，是法如来所说，是法非实非虚。是法哪个法？如来所觉这个法，如来所说这个法，这个法不是实也不是虚，有为法不实啊，是假的，真如法佛性是真的，不是虚妄。须菩提，譬如有人在于盲暗，如是当知菩萨堕相，行堕相师。须菩提，如人有目，夜以小时，昼日光照，见种种色，如是当知菩萨不堕于相，行无相师。那么这段翻译的呢，这个语气前后逻辑的关联上感觉有点不大痛快。菩萨堕到相里，行堕相布施，这样的人就像盲人在暗处，如果不堕在相上，行无相布施，不住相布施，那么这个人就像有眼的人能够在白天阳光底下看到种种景物。堕相修行就是着相修行，执着一个相，最好的相是佛相，是如来32相80种好，即使是躲在佛像里修行，观想佛像，放下了其他的相，这也不是成佛之修，这一点一定要清楚。观佛像尚且如此，何况你观其他的相。请看极多版，极多版我是按调整后的语序读，字儿一个都不会多，一个也不少，也不会变，只是把它的语序做一个调整。彼何所因？善时真与如来，实与如来，不异于如来，如与如来。非不如与如来，如来是什么样的如来呢？如来究竟什么样子呢？ 来是真语如来，是实语如来，不异语如来，如语如来，非不如语如来。话虽然不像汉语的表达，但是意思很清楚。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异语者，如语者，非不如语者。虽然复此时善时法，若如来正觉，若说若思维，必终不失不忘。那么如来正觉的法，如来所说的法，如来思维的法，这个法不失不忘，意思一样，有为法不失，无为法不忘，这个跟前面意思一样。下面这段经文就很有意思了。譬如善时，丈夫入暗舍，衣亦不见。善时就须菩提啊，譬如有个男子进了一间暗舍，就是黑暗的屋子，进到暗室，衣亦不见，一间屋也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人入暗室，一物不见，这个很清楚。菩萨堕室，应见如是，若堕室施语。这句话重要了，菩萨堕室，就是菩萨遇到事情，这个事，一切人事物，一切境界，通通都是事。菩萨遇到事儿以后，怎么样呢？应见如是。如是是什么？如是是佛性啊。如是是非相啊，一切事儿是什么？是诸相啊，善事恶事都是相。这个时候，若堕室施语，若堕室施语，就是遇到事儿要放下，放下什么？要放下事儿。怎么个放法？就像人入到暗室，一物不见。你遇到事儿的时候，你就要像在暗室中什么都看不见一样。这个时候你要观如来，观如是，观觉性。要放下所遇到的事情，不执着。菩萨遇事不着一事，如在暗室不见一物，应观非相清净法身。这个比喻跟前面的法师翻译的比喻意思就不一样了。前面是什么？住室修行，就像入了暗室，什么也看不见，没有前途，是做这个比喻。而这里呢，当我们遇到任何境界的时候，都要像在暗室里， 什么物也看不见。我们俗间有一句话叫睁一眼闭一眼，我们这里俩眼都得闭起来，什么也不能看，这是比喻啊。眼前的一切人事物就像在黑暗里一样，什么你也没看见，什么你也没看见。要这样的修行，你要看那个非相，你要观那个清净法身，你不要观事儿，你不要堕事儿，你要把堕事放下，这叫若堕事失语。你要把你所遇到的境界放下，观包裹着这个境界的清净法身，见非相。善时譬如丈夫言者显明，夜月初见种种色，菩萨摩诃萨应见如是，若不堕事失语。刚才说的是遇到事要不见事，要观那个非相。那么观非相呢，应见如是，就是观非相，见佛性，观佛性。观佛性的时候应该怎么观呢？就像一个眼睛正常的人在黑夜里借着月光看到种种色，你观如是非相的时候，就要像在黑夜里月光下看种种色一样，要那样的专注。这就是若不堕事失语。不堕事失语，把不堕事也放下，把不遇事也放下，观如是，观佛性。我们在黑暗里，天黑的时候，没有月亮的时候，没有灯光，这时候我们很难看到东西，很难看清任何东西。月亮出来了，我们就看到了，大家都有这个经验。这儿这个比喻是黑夜里借着月光看东西，你要拿出那种劲儿，要使出在黑夜里看月色之下的景物那样的作意来观如来，观佛性。这是极多版。意境版，妙声，如来是施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妙声，如来所证法及所说法，此即非实非妄。这个跟前面意思一样，如来所证法所说法，一切有为法非实，无为法非妄。妙声，若菩萨心住于事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若不住事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是故菩萨不住于事应行其施。那么意境这个翻译呢，跟前面几位法师的翻译基本上一致，唯独极多这个比喻跟其他几个版本的比喻意思发生了变化。 基多这个版本是直译本啊，所借着月色看东西，而其他五个版本呢，都成了借着日光看东西，而且意思呢，打的这个比喻完全不一样。基多这个版本是见而无见，白天看东西要像在黑暗中看东西一样，什么你也没看见。要这样修行，要离一切相，然后见非相，观如来。见非相观如来的时候，你要像在黑夜里借着月光看东西那样专注，那样作意，那样用心，这样才能成佛。